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那今天呢，我们的周六生活杂志推出了一个新的这个栏目板块，叫做这个听众热线。今天每月的第一个星期六呢，为大家安排的是这样一个叫做萌宠乐园的栏目，也就是为大家饲养宠物中间所遇到的一些问题提供一个答疑解惑的机会。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来自堪培拉的兽医钟家环。钟医生您好，应该咱们应该是不是钟医生，应该是至少叫您卡可以吗？
都可以，随便叫都可以。
能不能先请您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
好，你好，我就是考中文叫钟家环，我是从堪培拉那边来的一个兽医，我现在工作差不多三四年左右，对啊，所以我从小学毕业以后我就搬到澳洲来，然后从那时候开始就在澳洲念书，然后不过从那时候开始就一直想当兽医，所以就一直这样念书念下去，然后
从小的时候就开始想做兽医。
对，小的时候
对动物很有爱心是吗？
也是读了一个英国的兽医写的一些书，就很被受他的感动，所以现在知道。
很好很好，其实我们也是真的花了很大的一番功夫才找到卡尔，因为我们真的觉得很难找到说普通话然后呢又愿意上节目来去分享的一些嘉宾。那真的非常高兴能够卡尔，尤其是今天进到了我们的演播室来跟我们分享这样一些有关于饲养宠物中间的一些知识。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讲的一些话题主要是有关于猫猫狗狗应该养在室内还是养在室外的问题。
好，对，基本上就是对，常常我在上班的时候也碰到这种大家会问一样的问题，说猫和狗说你要养里面还是外面。那主要的是说两个是主要说你可以给你的猫狗怎样的环境，你可以怎样给它的环境，然后你和你的猫和狗怎样的个性，那这样的话再决定说到底是里面还是外面是哪一个比较。
其实猫啊狗啊或者是各种宠物养在室内养在室外真的是这种大家意见不同打起来的都有，我知道一家的这个夫妻两口子都有打起来的，有的说哎，我把这个小动物小宠物养在室内它才是我家庭的一员，对不对？然后还有的人说哎，既然它来源于室外，把它养在室外它才能够有更多的地盘更开心，对不对？所以那你觉得就是猫猫狗狗养在户内养在户外的话到底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到底是哪个更好呢？
对，就跟你讲的一样，说有好处都有坏处，所以没有正确或错的答案。这样举个例子，先从猫开始讲好了。说只要猫的话，大部分人说哦，你可以养在，大部分都可能说养在家里面。那养在家里面当然是，就像说你住，像你住哪边，像说假如你住像五六楼的公寓的话，当然只能养在里面，不然啊到是外面跑。那基本上
可能猫还比较好，猫可能一般就是比较愿意在家里面待着，然后也不太会闯祸。好像我听说就是狗的话，一个是它可能要有一些空间啊，
对，
然后还有的话就是狗的话可能在房间里面会咬这些家具，所以真的是给这些宠物的这些主人养来带来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困扰哈。
对对，这样对，当然是狗，尤其狗和他们对食物比较敏感嘛，其实跟猫比起来，所以任何看起来像可以吃的东西，不管是安全还不安全，他们一定会去找想办法会吃。所以基本上狗的话，可能通常很多主人说把它养在外面，因为是外面的话，在后院的话我们比较安全一点，那你没有什么可以，它没办法，没有东西可以破坏，没有东西可以乱吃。
你说在家里面会吃掉什么样的东西很危险呢？
对，就像说主要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
我只知道狗好像不能吃巧克力，不能吃洋葱是吗？
对，巧克力、大蒜、洋葱。那有些基本上更危险的是说狗看说就算是可以吃的东西，像塑胶看起来我其实完全不能吃的东西，他们
就
把它吞下去。对，那有些狗会很聪明，会把那些那个厨子打开来吃那些狗食，可是吃太多的话那可能也被送到医院去
撑到
对，撑到要去看医生开刀那种感觉。那主要是他们对非常聪明，他所以不管是说安全，就是有些东西他们当然会有毒，像那种洋葱，像那种巧克力那些东西，葡萄。那基本上他们也是会吃那种完全看起来不能吃的东西，可是他们还是把它吃下去。那 也没办法，那他们就被最后也是被送到医院去看。那所以主要是说，他们很多人是把它养在外面，因为是外面有他们自己的小像一个像狗屋一样的东西，这样比较安全。那他们也不会乱吃乱跑的。
嗯，但是养在外面就绝对安全了吗？嗯、
对，当然也不是绝对的安全。就像说，有些狗很聪明，会自己去挖洞或跳过那些那个墙，会跑出去。那跑有些狗，主要是看他们从小是怎样被训练的嘛，怎样被逮打的那种感觉。那只要有些狗没有跟他们主人太多交流的话，他们想一天到晚就往外面跑，那挖出去跳墙跳过去也是一个危险。那有人也说，哦，因为就看你住的地方，有些人可能丢一些危险的东西，从墙外面丢危险的东西进来，他们也把它吃掉。有些人会。嗯，有点可怕。有些人会去专门去毒那些狗，
投毒是吗？
对对对，
这也很可怕。
对、
嗯、
对，
所以就很难得到保证。
对。
那么，我们这个问题呢，当然可能就是还有很多要说的。现在呢，因为听说要我们开热线，很多听众朋友已经打电话来进来很长时间。比如说，有一位来自悉尼 Ashfield 的 David， 他就已经在线上等了很长时间。那我们现在就把他接到线上。喂。
喂，那个主持人好，嘉宾好，
哎 ，David， 您好，
您好，那个是这样子的，我有一只就是两岁半的 Maltese， 是个小狗哈，那么呢，它前一段时间呢，因为这个 thunderstorm， 就是那个打雷的声音呐、啊，还有这个 firework， 把它给吓坏了，整个他的 behavior 都变了，比如说他以前非常爱跟狗狗一起玩啊，到狗公园，然后呢这个追球啊，很活跃的，现在等于是不愿意到狗公园了，然后到那个地方以后就傻呆呆的坐在那里，
好像受了很大创伤的感觉。
对对对，然后现在就是说哪怕有一点点的声音，像那个 thunder 的这种声音的话，他就发抖，抖得厉害，而且现在老爱睡觉，
好可怜。
是，然后我就感觉有点忧郁。那么前一段时间的话呢，去看过兽医，那么他给我开了一个药，这个可能是我估计是可能是对这个抑郁啊，或者是这个起抑制作用的，叫 TRAZOD。
哦 ，trazodone。
对对对， okay. 然后呢？后来的话呢，我们有个朋友讲说的不要给他吃，然后我们现在就给他吃了一半，大概吃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的药嘛。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那个兽医的话，那么呢以前我们就是比如说他一怕一发抖我们就给他抱起来哈，但是后来有的朋友讲说不对，说的应该不要管他，让他自己去适应。那么我们现在也搞不清楚了，到底是抱就是打雷的时候到底抱他好呢，还是不抱他的好。
对对，是我先最前面开始讲说，现在听起来说你的小狗两岁多的小狗对那个打雷非常有恐惧那种，
非常的厉害，炸得要死。
对，因为普通说只要要说像 behavior 这种问题的话，有两边主要是。就是说你们可以主要人要 manage 那个环境要稍微改变一下，还有跟药两边都会，通常两边是都不可，有时候不可缺的。像环境的话，有一些人会卖那种像 thunder jackets， 就像说一种小的像那种一个扣，像一种衣服给小狗穿嘛，他们会一直穿上去的话，就觉得说有人会在他身边那种感觉，有点比较觉得安全一点。那所以他们还叫他 thunder jackets， 因为说
thunder jackets 在什么地方可以买到呢？
什么地方可以买到？
哦，在那个基本上兽医那个宠物店或兽医人都可以买得到。
哦，
对对。那基本上说也是说另外一种就是环境跟训练这样两边一起这样弄来，其实像说有些人会有一种像说 adapter 一种 pheromone， 像一种不是药，可是一种东西你可以放在插在墙里面，那就会 release 一种 pheromone。那个 pheromone 是他们以前叫 DAP， 是他们那些狗以前他们小时候那些狗妈妈会自己做，他们从狗妈妈身上出来那种 pheromone， 他们觉得比较安全一点。
这是一种味道吗？还是一种什么？
这像说不像说味道，像那种 pheromone 就是说没有味道，完全是一种像一种不算化学，就是普通那种他们以前狗妈妈他们会自己身上出来的那种荷尔蒙、荷尔蒙那种感觉。那基本上说你可以放在墙里面，他们就会跑到那个附近的空气，那它基本没有毒，也没有完全是安全的东西，只有狗它感觉得到，那他们会觉得也是比较安全一点。那是那种环境那种像，然后另外一种就是说 假如说要你们知道是有伤的时候开始的话，那可能要给他一些像那种很多像那种给他可以让他 distract 他的那种感觉，
就是让他不要特别注意力，就关注外面的这种打雷的声音啊，或者
是
这种
的他可是在不行，他就越来越厉害了，
越来越厉害。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那时候在另外一边就是说，除了那个环境像 sound jacket 或那种 adapter 那种那个 pheromone 的话，还有当然说最后没办法的时候，一定要给他吃一种不太都有一种有一些很多不同的药可以去试着说是这样可以那个 control 他那些那种。
那您说刚才我说的那个药给他吃合适吗？
Tridone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一开始是，不过他们有时候可能要花个可能要超过一个好几个礼拜才能看到。
对，
有一些那种效果。那基本上任何那种 behavior 的那种药，通常他们的困难的地方说，有些狗是完全就是没有用，有些狗就是有用。那对，所以有些可能要试，就像这种没有用的话，可能要换到不同的药。因为我记以前还有很多不同的选择可以，可是有些兽医一次只能用一种药，因为有些药会干扰他们大脑，对他们。基本上那些药会干扰大脑那些那个讯号呢，所以通常都用太多药在一起，可能会不太
对对
对
对狗，
所以基本上两边一起，像说环境，然后说有时候像说我个人相信那个 positive reinforcement， 就是说一直讲在他做一些正确的东西，最正确的时候
就是他做一些这个行动，你觉得他做的比较好的时候，就给他一些鼓励，就像
对
小朋友一样的，你经常用这种正面的话语去鼓励他，比如说就他不要害怕或者怎样是吗？
对，因为基本上有时候很稀少，有时候可能完全不会发生，可有时候假如说有一天真的碰到说伤的时候来，可是他看起来其实没什么说，就直接给他，就是越快给他一个奖励越好，就他们知道说，假如说我在伤的时候没有在那边什么都不做发的话，可能会拿到奖励。那这样嘛，那可能很少会发生。刚开始当然会很少发生，可是假如后面假如那个药开始有效果的话，那可能会越多机会说发生那种他可能有伤的时候，他是看起来很正常，就直接给他那个奖励。所以他们知道说，假如他们在伤的时候的话，是一种训练吧，像 positive reinforcement 一直奖励他们。所以两边像训练环境，那种伤的加
入，
对，然后还有药，通常是三个到一起，因为只做一个的话，可能不会有什么效果，是三个一起的话，可能效果会比较好，可能会比较
那您说就是他那个 Thunder 来的时候，给他去安慰他是对的，是吧？
我个人认为是。也没有，我个人认为是没有特别差，没有差太多。所以基本上，假如真的狗会害怕的话，只要说你的那个行动不是像那种奖励的行动是好，因为有些狗会想说，哦，假如我看起来很害怕的话，我主人会过来奖励我。那只要是你的那个动作不是奖励它，只是安慰它的话，我是觉得是 OK。
哦，
其中的学问真的好大呀！
是是是，因为它太可怜了，它现在整个就是。懒散散的，也不怎么爱吃东西，然后出去以后就不走路，哎，这个是要命。
对，基本上那个 behavior 在兽医里面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学问，所以基本上学那个 behavior 的话，通常可能要花一些时间，有些。不太
慢慢的去纠正，
对对，有些不太。
以后我们在节目中间可能要慢慢的去来讲这个问题。非常感谢这位 David 的朋友的提问，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好，谢谢。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吴英。那我们现在正在播出的呢是周六的听众热线萌宠乐园的环节。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呢是兽医，来自堪培拉的钟家环卡尔，来跟大家聊一聊有关于宠物饲养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尤其是究竟养在室内还是养在室内的一个问题。那Kyle，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你正好提到了，就是有关于这个 positive reinforcement， 就是对于宠物的一些这个做得好的行为，要给予它正面的鼓励。这样一个训练方法我们在之前交流的时候，你说其实对于说养在室内还是养在室外，培养他们的一个好习惯，猫猫狗狗的好习惯也是很重要的，是吗？
对，当然非常重要。所以不管养哪边，不管做什么事情，只要他们只要有机会，他们不会 刚开始当然不会故意去做正确的事情，所以只要他们有任何机会去做一些正确的动作，像那这样就直接给他奖励，这样就是，然后他们以后会觉得说，哦，只要我做对的事情，他们就会被奖励。那这样 passing for 什么？
嗯，那我们就具体来讲这个，比如说是养在室内、养在室外的一些这个遇到的问题，比如说你刚刚讲养在室外，有些狗很喜欢跑动，
对，
这个问题我看到有朋友提出来，就是说啊，觉得很头痛，家里面的这个花园给他刨的一个洞一个洞的，而且关键是很担心狗狗跑出去了。
对，
那这种时候的话，你说应该怎么用这种你讲的鼓励法来帮助狗狗改掉这种坏毛病呢？
对，所以说假如说你要可能有一天就做一种实验，就说你在家里你在待了像10-20分钟，那假如那是狗狗完全没有往外面跑的话，直接给它个奖励，所以
给它个什么小东西吃一吃，
开始慢慢从5分钟、10分钟、15分钟、20分钟，这样慢慢越来越长，然后只要它做对的话就奖励。那
什么样的奖励呢？
哦，基本上小狗吃的东西或给它摸个头，就说哦你做得很不错的。看他们喜欢被什么奖励。
很可爱。
对，
那我们线上还有一位来自悉尼的阮先生，我们把他接到线上看他遇到了什么问题。阮先生你好。
啊，你好嘉宾好。
啊，你好。
因为我小时候对猫的感情很深的，我现在提就几个问题啊。
嗯，
第一个是猫眼能不能认人的呢？我听就是说我知道是猫眼是不认人的，这个不认人的这个他的猫怎么认主人呢？就是他小时候跟你交流的时候，他会咬你一下，把他的气味留在你的身上，然后把你的气味吸到他的脑子里边，他就靠这个来认人的。啊，这因为我有个经验是这样，我出国的时候，时候啊，来欧洲之后啊，3个月，我家里照顾我的猫，那个亲戚说猫跑了，跑得不知道哪里去了。后来我回国之后3天之后他又回来了。
很开心哦。
嗯。
啊对啊，啊很奇怪啊，这是一个问题啊。猫能够听懂人的话的。
嗯。
我有3个。
就是你想问啊，卡尔说究竟猫它怎么认主人的是吧，就觉得好高深的一个问题哦。
啊，第二个问题。猫能听懂人话。我有3次经验都是我亲身经历的，是说开玩笑啊，这个猫很肥的，宰着它吃正常好不好啊？它马上睁开我跑了，不回来了。这是我亲身经历的。我邻居有一个女的，她那个猫跑到她的皮窝里睡，她就骂她：“你这个猫这么调皮，跑到我的皮道里边，我宰着你吃了你，跑了，不回来了，跑到旁边那个。”
所以您的第二个问题就是，
这几户的里面跑了3年。3年之后，我到那个人家里看到这个猫，我说这个猫是我邻居的，是啊，他不知什么原因跑到我这里来，不回去了。
嗯，很有意思。所以您的问题就是啊，第一个为什么猫怎么样子认人？第二猫为什么能听懂话是吗？
对啊。
嗯，哎，那我们现在赶紧请
你说宰了他一定跑的。
那我们赶紧请卡来给我们一个答案。
有两星期是我应对的。有
一些
我的
嗯，对，像算我看过上几年看猫跟主人的互动，我个人是认为说他们会认说他们主人是这样，不管说是味道，那他们看的话，他们也看了他的脸的形状，我个人是认为他们看他们会认他们主人，他们的声音、他们的脸、他们的味道，这样他们会这样去。那这样说他们可以，我个人也是认为说他们也会懂说我们是讲，通常会讲，因为他们可能不会100% 懂说我们到底在讲什么，可是他们至少从我们的动作、从我们的声音的高低、我们的 tone 从那边听起来的话，他们知道说有一点感觉，说我们他会知道我们在讲什么。
所以说，可能、
啊就是啊、
可能阮先生虽然讲这个说要把这个猫可能杀掉或者什么，只是一个开玩笑的话，但是他还是感受到了你身上隐隐的杀气。
对啊，他感觉到你虽然是开玩笑，但他听懂你说的。
嗯，所以说动物真的是有灵性的。
就宰了他就跑了。跑了不回来了，这是真的，我经历的吗？经历2次经历的吗？真是经历的，
嗯，
不是开玩笑的，不是真的说宰的、嗯，对不对？这朋友跟说你这个猫这么肥，宰的吃的很饱很饱很饱，他马上就跑了。
对，有些我个人是认为说猫，但猫和狗他们不管是怎样，他们虽然说他们都
我
他们
问题啊，猫这个、嗯、猫这虎那些猫活动吗？听说猫的眼睛是不能看旁边的。
那基本上
没有解释的，
他们
的
其实我认为是他们是可以，他们的视野其实很广大，所以他们。
他这是靠嗅觉的，不靠视觉的吧？
都有，他们都一起的，我通常都一起用。他们视觉的嗅觉和声音，他们都一起用。所以有些像视觉可能没有特别发达，可是他们基本上用别的那种手，像那种去闻，或者是用去听一些声音，会从那边开始。
我也请教一下我的问题啊，这个老虎是穿敌动物的，就是跟猫一样的，有穿敌的吗？天天还把粪便埋在那个地方，两边埋三边埋，靠那个粪便来辨定它的地方的，所以一山不能藏二虎，就是这个说法。所以
猫有没有这样一个情况呢？
好像是觉得那个动物园那个老虎啊，拖那个人，其他虎跑了，另外一只虎把那个人咬死了。我认为就是一个圈地的问题，我想请教是不是这个问题了？如果有这个问题，那么。这个粪便这个问题呢，要清理了，清理的这个粪便，他就把这个圈地的问题放着，跟虎就。
那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你跟老虎碰面，你就不能直视他的眼睛，直视他眼睛啊，从红的一个眼睛里面看到他那个样子，就是一只老虎，是不是这个人就像人呢？我想去请教这个问题的吧。
对老虎来说是不太有，
可能平常工作中间接触到老虎的机会很少吧。
我的理解是这样啊，为什么你看那对猫也是一样啊，你盯着它也盯着你啊，盯着你呢，你追它跑了一段时间，我也望着你了。
这个问题其实是蛮深啊。
看以后有没有机会看能不能回去以后查一查更新声音部的资料，然后呢给我们进一步的回答。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原因呢，所以我们非常感谢几位朋友的提问，好像还有一位朋友在现场，但是今天来不及把他接进来了。那么非常感谢各位朋友来收听我们今天早上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尤其感谢今天拨打电话参加我们听众热线的朋友。下个月的星期六，第一个星期六呢，卡尔还会继续做客我们节目，欢迎大家收听。
2018 SBS 全国语言大赛，你参加了吗？比赛面向所有正在学习一种新语言的人，截止日期11月18号。了解详情，请登录 sbs.com.au/NLC18。